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次回到了 ULive Show FM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来到第二小时上半段，待会会回到根生保护会台北分会，由林俊宏毒品各管事陪伴大家。那么最近的毒品问题真的很多哦，真的是毒品不只是个人问题哦，我想您我身边的安全警讯哦，看见这个征兆以及呢如何来提早守护。所以这一集的内容呢，主要就是跟你想的不一样。很多人以为是毒品要离我们很远，事实上它可能就在我们生活周边，甚至已经影响到你每天的安全问题。尤其近年来的这些毒驾哦，尤其很多的这个无辜的用路人，只要是正常出门，却因为他人的错误选择而承受无法挽回的伤害。所以大家要好好跟大家聊聊，尤其这个是由我们的根生保护会最近呢新加入的伙伴哦，也是我们的毒品各管师林俊宏。那么他以前也是这个从事这一方面呢，尤其是跟毒品来讲已经很久了，可以说是一个这个非常专业的这个毒管，而且他自己本身就是一个社工，所以呢由他的一个经验呢来去跟我们一起在空中分享，以及当我们碰到的时候不用害怕如何去了解我们周边的人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情形，这样的一个行为，我们要如何来去协助以及帮助他来去戒毒，甚至呢了解说为什么他会去接触到毒品这个部分来让大家好好的了解，因为它影响的不是只有你个人，而是影响是整个大环境，整个我们生活中边周遭的每一个人哟。所以带回来的时候我们就来去听听，让他的经验来跟我们空中的朋友一起来分享。
幸运，我已换过三分之一的生命，经历蹉跎的光阴，毫不留情地留下他的痕迹，在我心底，在我身体。
生活法律 Go Go Go， 你我生活的好伙伴。我是你的好朋友
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再度回到了 ULive Show FM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也刚刚有讲到了在近年来的这个毒驾案件增加当然呢尤其是正常出门却因为他人的错误选择而承受无法挽回的这个伤害，所以我们也邀请了台湾根生保护会台北分会来跟我们加入的新伙伴，也是我们毒品各管管理师我们的这个林俊宏。我们的俊宏呢，把他从第一线的经验出发，了解这个毒品的问题的真实样貌之外，也学会如何在生活中保护自己跟保护家人，这不是知识这是一份守护彼此重要的力量。所以今天要来好好的了解之外，那么当然毒品不是只有个人的问题，是你我身边的安全警讯如何看见征兆，如何及时提早守护事实上这个毒品造成的伤害以及健康的问题，也要让大家好的来关心。开放02372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上朋友一起来关心之外，也赶快来让林俊宏，我们的俊宏呢回到我们的现场，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主持人好，各位正声广播电台听众大家好，我是林俊宏，目前任职于台湾根生保护会台北分会，担任毒品各管师一职。我也是一名社工，在这个领域其实来年了，那入监辅导已经迈入第五年了。
嗯，是。那当然呢，其实俊宏客气了。当然，我们他的绰号叫经理，你就知道他有非常专业的这个经验分享哦。其实呢，我觉得要热爱工作之外呢，也要来了解我们很多的这个生活周遭呢，不断的演变的一些毒品的问题跟新兴毒品，让大家可以多加的了解。那么事实上呢，这个毒品衍生的问题也是深受大家的关注，大家很担忧，尤其是你看这两天的毒驾问题非常多，甚至带着孩子也可以毒驾，真的是有一套。对，所以我们很多的这个重大交通事故背后，其实我们发现这个用毒跟新兴毒品哦，不断的一再的重复，一直在上演中。我们是不是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对啊，因为就陈如主持人讲的，事实上毒品造成的伤害早就不是个人健康的问题了，而是直接去影响公共安全以及社会秩序。当个人因为毒品而失去对自身行为的控制，后果往往波及家庭、社会、社区。所以毒品防治工作不是为了帮助使用者远离毒品而已，而是更守护着我们每一位民众的安全。那其实非常多受害者只是正常的行驶在路上，却因为他人的毒驾而失去生命而造成的家庭破碎，这相信我们这几天的新闻，这一两周都一直每天都有这样的毒驾新闻发生，看得真的是很难过。所以也很希望透过节目来跟大家分享毒品现在问题的现况，以及我们在第一线陪伴个案复归社会的工作经验，让大家了解毒品的问题其实离我们真的都不遥远，也让更多人去认识预防的重要性。
嗯，是。不过让俊宏可以跟大家讲一下啦，因为他以前、以前一开始因为你有社工的执照，然后一开始是在哪里服务，以及呢再去如何转换到我们这个所谓的更生保护这一块。因为更生保护跟你原本所工作的行业别虽然有点类似，可是不大一样的服务对象，对吧？
对，因为我们之前的单位是在做
预防的
工作、
嗯、没错。
对对对对，其实预防胜于治疗，所以不断的办活动、办演讲，走进社区、走进校园，甚至走进宗教团体等等。那更生保护会比较不同的是因为我们是直接的面对个案，我等于是从第二线回到我们的第一线照顾朋友上的身上，那去解决我们第一线的更生人出所后会遇到怎么样的问题，这样子。
嗯，真的。所以可以让大家，为什么说要让这个俊宏来跟大家来聊聊。不过呢这两个以往你是预防胜于治疗，一直到转到这边来已经多久时间，你觉得这两个最大的差异点在哪里？
就是、我到这个单位已经大概五个月了，我觉得最大的差一点就是其实非常多，其实我们一般朋友啦都会把更生人贴上标签嘛，
嗯，
认为更生人他们就是不乖，那出所后可能也都不会改，那导致很多企业啊，很多让更生人在恢复社会复归的时候感觉到受挫。
嗯，
那我们最重要的就是陪伴这些更生人，让他不被信任或是被这些贴标签，让我们来愿意倾听他，愿意相信他有改变的能力。
嗯，
那我觉得这对他们是非常重要的支持，他们才可以去完整的复归社会。就我看过一些研究，很多更生人进去两年三年出来，社会的形态，我们现在现今社会变化很快嘛，
嗯，
他可能连去超商，人家跟他说要刷个载具，甚至要过个红绿灯，都不知道那一步要怎么踏过去了。哎、嗯，这时候更生保护会从最小的陪伴更生人做起，到我们有安置，有租金补贴，有甚至有帮忙找工作。都我们有各式各样跟保有提供多样性的服务。
嗯，是。不过说到毒品哦，远离我们其实没有想象中这么遥远、嗯、但是以你的工作经验里面，有一些个案都是第一次接触毒品哦，其实他们的心态其实也没有就是说这么的坏。大家常会讲到为什么会去接触这个，其实都有一个这个所谓的循序渐进哦。我们是不是来请教一下俊宏？
其实十几年来啊，我在校园的演讲超过上百场了，
嗯，
都常常有学生跟我私下分享校园在 使用毒品的状况。在校园中使用的毒品真是年龄越来越下降哦，甚至在国小演讲就有同学有回馈，知道学校哪里有人在使用毒品这样子。
嗯，
其实很多我们很多人都说要不要交到坏朋友，被坏朋友所
害呀、怎么样
害呀、等等。其实是接触毒品并不是想要变坏，有人想要变坏吗？我相信应该是没有，而是因为出于好奇，或者是朋友的邀约、工作压力，甚至我们也遇过，为了要读书，他要想要考高分，然后或者是我们的卡车司机，他为了赚更多的钱、更有精神而去吸食毒品，他也不是想变坏啊，他想要把书读好一点，想要赚多一点钱啊，有很多的更多的年轻人是因为好奇，好奇心作祟，或是心情低落时想寻求一个解脱。尤其现在新型毒品常常伪装成咖啡包啊、糖果，尤其我们现在讲的电子烟的形式，外表看起来跟一般商品没有太大的差异。在朋友的怂恿下，朋友说：“你看我有，你看我用成这样，我还不是很正常的在跟你讲话。”拉 K 一次，尿布一次，你有看到我包尿布吗？不要被宣导给骗了。往往我们都是常常会相信朋友嘛，对不对？
没错。
对。所以这时候我们所有的预防宣导也是非常非常重要。所以现在预防宣导在紫锥花运动之后也都进入校园、进入社区，让民众，也感谢非常多单位啦，让民众可以更去了解到使用毒品后我们大脑会有什么病变这样子。那刚刚有讲到电子烟嘛，我在这里今天我 Google 了一下最新的新闻，也要提醒大家哦，在修正条文已经送交行政院审查中了，最快下周就会进入立法的程序。对，未来只要持有电子烟，不管你有没有抽，持有电子烟组合原件除了没收之外也要处3万块到10万块的罚款哦。
这个要请大家注意一下。
对，因为这个问题真的是非常严重哦。因为根据国健署最新的今天发表的数据显示，青少年电子烟使用率达 3.7%。 让主持人猜猜看，大概你想象中有多少青少年在使用电子烟？
这个已经超过快要一半了。
对，有大概4万名的青少年在使用电子烟，我觉得是非常严重的。因为大家觉得说，抽一两口口味没有什么，甜甜的，但是电子烟含有的尼古丁啊、有害物质，它都会直接伤害到大脑，然后甚至伤害到我们的呼吸道、急性的气道受损等等，这些都是青少年没有去考虑到的。而且刚刚讲的，我们也很多那个依托米子，就我们讲的丧失烟弹，就加入到这个烟油中，让青少年有时候就这样子一口一口而成瘾了。
是哦，所以有真的一再的提醒大家，真的要小心。尤其是我觉得就说怎么样来去让这个问题不是只是一个人的问题，而是整个社会我们要来共同面对的课题哦。不过这是以在这个毒品问题里面我们去了解说现在的一个最新状态，以及呢我们现在送审的部分，包含了昨天我们的检察官有讲，也介绍了什么是要做这个电子烟，什么叫做加热烟哦，就是一个是有这个加热烟的部分跟电子烟的这个区别。那刚刚呢也讲到了，因为电子烟基本上呢以前我们在看到的毒品哦，都基本上都是以这个烤的啦或者是有类似有这个瓶瓶罐罐啦来加热等等。那现在呢这个电子烟的部分呢就变得比较更方便了，是随手可得的感觉。所以为什么我们一直在要赶快来去做这样的一个修法的部分。那除此之外呢，人家大家有对于这个毒品个管师就所谓的毒品个案管理师，为什么有这样的一个名词，以及他的主要的工作来源对象，以及呢怎么样来去让大家知道这个毒品个管，那我们是不是也来请教一下俊宏？
毒品个管师啊，我们是主要是陪伴，就是监所出狱有毒品的个案复归社会。刚刚有提到嘛，我们除了提供关怀，也会协助连结的戒瘾治疗、心理諮商、就业服务、社会福利等资源。因为啊，现在使用毒品，我们不能把它说成是罪犯了， 他其实是个病人、嗯、成瘾现象，我们就要连接社会资源，让他提供他就医，用医学的方式去帮助他，那甚至用心理智商去帮助他、
嗯、
那希望能够帮个案建立这个稳定的生活，我们降低再犯以及复发的风险才是最重要的。
嗯，是，而且我觉得就说在工作内容里面呢，还有就是我们常常在讲到戒瘾哦，其实很大的挑战都是在毒品个管如何来去了解，以及怎么样来去碰到这些个案的时候怎么去处理，它一定有它的困难度。以俊宏自己的经验来讲，你觉得每次在个案里面最常遇到的困难是什么？
其实我觉得不要讲个案的，因为我其实有准备一下。我觉得因为很多听众朋友都会觉得说啊，那吸毒真的不关我的事情这样子。那其实啊，每个人都有他成瘾的现象诶。比如说大家可以想想看，我们现在的咖啡瘾，
嗯，
现在的手机瘾，
嗯，
网络瘾，对不对？这就是我们每个人成瘾的现象。如果现在睡前叫你不要滑手机，跟你说那个眼会伤眼睛，大家还是我相信睡不着，还是会偷滑了两下吧。
嗯，
对啊，其实这就跟毒品成瘾的现象其实是一样的。他们知道那个不好啊，那他为什么还会去使用？就是他有这个瘾嘛。
嗯，
所以我们就要让他协助如何去戒这个瘾，才是最重要的。那也很多毒品干涉其实是会复发的，有没有可能他就叫他戒毒就永远不戒了？叫你不用手机就永远不用了？我觉得这要长期的抗战啊，因为戒瘾是个长期的历程，其实就像慢性病的治疗一样，可能会反反复复，但是我们重要的是陪伴他找出复发的原因，重新调整支持的系统，持续的往前走，就是像我们的工作，我们不会放弃个案，我们会陪伴他，我们不会跟他说你怎么又吸毒了，你怎么又进去了，我们来讨论他为什么在这个历程中你会复发了，那是不是哪一个环节失去问题，失去 link 失去问题，那我们再来补强这个问题这样子。
嗯，是，不过在这样的一个工作里面让你一定有一个动力嘛，对不对？一定有这个所谓的感动，你自己有没有让你很令你有那种冲动想要真的就是很坚持的要继续做下去跟感动的事情？
嗯，其实做这个工作啊，其实都是看到从个案从迷失自我放弃到那种愿意重新工作照顾家庭、甚至是去帮助别人，因为我有个案还重回校园去念书，那现在也当了社工去帮助别人，那种改变的是非常令人动容的。然后甚至个案跟你说，老师，我出手到现在只有你对我最好，你愿意听我说，
嗯，
那我也愿意改，就是因为你当时候接住了我、嗯、我觉得那就是我们工作最大的价值了。
嗯，我觉得那个感那种叫做有所感呢、啊、哦，当然呢，很多人还，
啊、
但是我已经是我们常常在这个节目里面也会跟大家聊到哦，嗯、就是说我们常常就会去怀疑别人，尤其是有吸过毒的人，好、哦，他对于这个信任感不够。那另外一个就是，如果你真的觉得你身边有类似这样子，可能涉及到毒品的哦，我觉得我们应该是说自己做亲友的，做这个周边的朋友哦，或者是同事，当有这样的一个问题去改变的时候，最重要怎么样来去面对他，以及怎么样做才是对他最好的，以及呢我们要怎么去协助他，以你自己的经验，你可以给我们周边的这个听众朋友，如果有类似这样的一个状况，给他们一点建议。
好，其实面对社会的问题啊，我十几年来都强调我们做人必须要鸡婆一点，因为现在大家都比较冷漠嘛、
嗯、
那其实像我们看到每天警察在路上破获哪台车多少毒品，或破获哪一些制毒工厂，这些都是其实都是民众给的线索、欸、我们如果觉得哪里可疑，我们就可以把它记下来，把它报警，或哪台车哪一些家里有哪一栋有什么特殊味道，或常常有人在进出，我们做鸡婆一点，把这些事情给记下来，可以报警。或者是如果你发现你身边或家人朋友出现异常状况，应该 早一点去做协询。怎么协询呢？有一个24小时的免付费专线0800-770-885，这个电话是有关任何毒品的相关问题。比如说你听完这半个小时的专访，你觉得老师讲的很像哪里有一点点问题，想要更了解更清楚，就可以拨打这些专线。这些都是我们政府的毒品各管司所接听的，他们会用专业的模式来跟你讲你要如何协助或帮忙你朋友、你的家人这样子。
嗯，是，我觉得就是说当你如果真碰到了这样情形，你不用害怕，然后再一个就是说你不知道怎么去处理的时候，也不要去凶或者是指责，就在情绪上面的一个表现出来的话，不要让对方觉得说那是一种叫防卫，他讲反而就会更不想理你，甚至就是会远离你。
没错。
好，所以我觉得这个出发点很重要。那当然在生活上面啦，情绪上面啦，其实就会反映到健康上面。好，所以呢刚刚呢俊宏讲的很棒一点，就是说我们这一次0800-770-885、就请帮帮我这一支呢，可以在过程中呢去看看我们这些毒品各管来去协助你。我觉得就是说可能不是一次的谈话就可以得到你的期待，可是可以去期待的是如何去建立你跟人与人之间的一个信任。好，因为呢信任的同时你才有办法去面对问题。那如果真的家人出现了这些异样的形态太样的时候，怎么样来去提高那个警觉性呢、我觉得因为俊宏他可能跟一般的毒品各管不一样，因为他自己本身还有一个社工，所以呢可以利用这个时候呢，也可以让这个俊宏的经验呢，让我们这个周边的朋友啦、听众的朋友啦、网络上的朋友可以更多的了解，真的碰到了这样的一个异样的行为的时候，需要特别的怎么样来去提高警觉。好，那可能会出现的一些状况有哪一些，我们是不是来请教一下俊宏？
其实就跟刚刚跟大家分享的，如果我们出现任何异状，我最喜欢不管从小朋友到大朋友所教的，我们就远离现场，因为你没有远离现场，你很容易就被朋友说服了，就被你最好的朋友给请喝饮料了。你只要远离现场，你还可以做其他的防备措施，比如说你可以报警，你可以打0800-770-885，你可以用各式方法。可是你留在现场，很多时候就会不小心就误触了毒品了。
没错，就沦陷了。
对，就沦陷了。
对，这个肯定要提倡的。
对，因为台湾人最怕不好意思，想加拍谁嘛。
真的。
好啦，不然我喝一口啦，不然我抽一口啦。
要不然我试试看啦。对啊
，所以不要觉得不好意思，就远离现场。才是最重要的。
而且要坚持那个点，就是你的底线在哪里？那个底线千万不要因人而异而去设限哦。底线在哪就是在哪，不会改就是不会改。你要让人家有这样子的一个态度，你的态度要出来。你的态度出来的同时呢，其实周边人怎么样都影响不了你。你的态度不出来，再模棱两可。为什么讲得那么慢，就是你就很容易深陷其害。好，然后当然如果你的家人真的有这样子一个状况或在使用的话，第一步你觉得该怎么做？
我觉得第一步我们也不要给他太大的惊讶讶异，我们第一步当然就是先打0800-770-885，跟他说你发现了什么异状。而我刚刚也想要最后提到的就是，其实我们要活到老学到老。为什么呢？因为现在东西更新的太快了，就像我们大概5年前全球的新型毒品就只有800种，但是5年后已经到达1000多种的新型毒品了。那你活到好学到老，所以像毒品也一样啊，那个一个玻璃球、一个吸管、一个羊肉多瓶就可以做出吸食器了。但是呢，我们曾经有家长的小朋友告诉他说，妈妈，这是我的化学作业啦。高中生这样看起来家长也不
会怀疑。
对啊，也觉得很合理呀。但是这个妈妈听完我们的演讲，她决定报警。的确她儿子是有使用毒品这样子。因为其实还有很多很多小美嘎嘎在半小时分享不完。因为像吸食毒品的人，他的打火机，他的火是点不起来的哦，你看不到是明火、那我们俗称的幽灵火、鬼火，它就是为了把毒品 烧得慢一点慢一点，对，就是有很多很多征兆可以去发现的，但是你如果你，我觉得你第一步不要先去攻破他，攻破你的亲友或者你的小朋友，因为如果他那时候正在毒品，正在使用毒品中呢，他那个情绪上来，我怕有时候你可能没办法自己 hold 得住的。
嗯，真的，
寻求各种疾病都一样，寻求专业帮忙才是最正确的。
嗯嗯，然后也不要跟他一个正面冲突哈，这真的。
对啊对啊，
嗯，
对啊对啊对啊，
所以这个
凡事都要找专业，
没错，
生病就要找正规的医生医这样子。
嗯，尤其是陪伴戒瘾哦，它是一条很长远的路哦。如果你及早介入的话，它就可以建立支持的系统哦。这也是为什么今天会邀请这个俊宏来跟大家一起分享。面对社会的问题，我想最重要的有一些预防了。那当然，毒品这个问题呢，每一个及早发现已经有它的讯号，如果你的身边有需要帮助，刚才俊宏讲了，那当然请记得你不是一个人，好，我们要理解一下，就用陪伴去取代指责，好，去把那个安全系统生活的环境先建构起来，就让大家呢才有办法去在接下来下一步该怎么走。那当然今天要非常谢谢更生保会台北分会林俊宏毒品各管师呢，陪伴我们大家了解就是身边的安全警讯，看见的征兆，让大家知道毒品不是只有你一个人问题，是大家的问题哦。让大家来去了解怎么样去解决问题才是最重要的。也要非常谢谢俊宏，我们有下一次呢再来跟俊宏分享他的个案的部分哦，我们就下次空中见哦。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嗯，拜拜，
拜拜。
收音机旁的朋友，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台湾台北地方检察署关心您。
大家好，我是法务部部长陈明谦，这都是违法的。吃毒开车更是害人害己，为着大家用路安全，法务部绝对严办重罚吃毒开车的行为。拒绝毒品，咱大家做伙守护一条安全回家的路。法务部关心你。